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一章，五封信，写给青年基督徒的第二封信。青年的基督徒们，我在上面已经写过一篇给你们的劝告，劝告你们防备魔鬼借着少年人的情欲陷害你们。今天我把魔鬼陷害你们所用的另外一样利器再告诉你们知道，使你们好加防备。这个利器就是金钱。我先要对你们说明，金钱并不是坏东西，按着正道得金钱，用金钱也不是罪。我们不需要自鸣清高，我们不必厌恶金钱，仇视钱如同毒蛇瘟疫一样。我所要劝告你们的，乃是希望你们谨慎，不要容魔鬼借着金钱把你们掳去。世人常常以多有金钱为荣耀为高贵，这种错误思想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改正。在神的眼中看来，那些最尊荣的人并不是多有金钱的人，乃是那些敬畏神有高尚的品德为人类服务的人。有钱的人到哪里都受到别人欢迎推崇，一般人择业的时候都选择那能多得金钱的职业。青年人结婚的时候都愿意寻觅家产富有的配偶。这种种事实都足以证明一般人崇拜金钱的心理。这种心理不但卑鄙到极点，而且他还会把人领到各样的罪恶里去。这种卑鄙的心理能使人谄媚富贵，轻叹贫穷，能使人说谎作假，欺骗行诈，能使人舞弊轻私，贪赃受贿，能使人骨肉相残，兄弟戏强，能使人牺牲节操，出卖廉耻，能使人离弃真道，投降撒旦。世上种种的罪恶一大半是因为人类崇拜金钱而酿成的。难怪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人一切的行为生活都起源于思想。正如经上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一个青年人看到别人高车驷马、锦衣美食，就羡慕得不得了，这个人绝对会热衷利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崇拜金钱的心理从我们里面彻底地铲除出去，让我们的心不羡慕那些富有金钱的人，却羡慕那些敬畏神、有德行的人。我们择业的时候不当选择那些多能获得金钱的职业，却要选择那些多能荣耀神、多能帮助人的职业。我们择偶的时候不当注重对方是否多有金钱， 却当注重对方是否有良好的信仰、高尚的品德。我们应当把喜爱钱财的心转移在喜爱神的命令上面。正如大卫所写的诗说，我喜悦您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又说，求您使我的心趋向您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又说，您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又说，我爱您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精金。如果我们能从心里喜爱神的命令言语，如同世人喜爱金钱一样，魔鬼就不能借着金钱把我们掳去了。我们的心不注重金钱，不贪爱金钱，这固然是最要紧的事，但是我们生活在世间，既不能不用金钱，那么在用金钱的时候，也不可不防御魔鬼的试探。我们要记牢，不是按着正路得来的金钱，我们连一文都不取。总不可为得金钱说一句谎言，总不可为得金钱做一件不能见人的事。千万不可想极少数的金钱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要知道，青年人如果在几文钱上苟且，将来他们一定要在千万的巨款上贪污。主耶稣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世上所有巨大的事物都是维系的事物所积累而成的，没有一个人第一次犯罪就敢犯极大的罪。人犯罪都是先从小事上开始，以后胆量越来越大，良心也越来越麻木不仁，最后就犯出大罪了。如果一个青年学生能在向父母要钱的时候说几句谎，在为同学办事的时候暗中取用他们几角钱，这便足够能使他将来成为一个贪官污吏，或是强盗窃贼。如果一个青年学生在乘电车的时候，为了省几分钱而借用同学的计票，或是当考试的时候因为试题回答不上来，就询问一下旁边的同学，这些事都足以奠定他将来舞弊营私的基础。青年的圣徒如果希望战败撒旦，成为属灵的勇士，做神手中圣洁的器皿，成为神面前伟大的人物，必须拒绝魔鬼借着金钱向我们所施的一切诱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向父母要钱或是报账，绝不说一句谎话，绝不在暗中取用学校或同学的任何东西，绝不贪爱不属于自己的任何财物，绝不羡慕那些富足的同学所有的享受。在社会中做事的时候，绝不吃一点丝，绝不捂一点币，无论如何艰苦，绝不取用一文不义之财。别人无论如何营私舞弊，自己绝不参加，绝不分润一丝一毫。为这件事不怕得罪任何人，不怕受任何的逼迫，不怕打破饭碗，失落地盘。宁可做一个清廉的小贩车夫，不做一个贪污的高官巨富。宁可做一个蒙神喜爱的穷人，不做一个惹神愤怒的富户。 要看用不正当的方法所得来的财物为奇耻大辱。要笃信神所给我们那些宝贵的应许。诗篇34篇第9节第10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84篇11节说，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3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确信神一定照他的应许使我们不至于挨冻挨饿。退一步说，神即使容许我们冻饿而死，我们也绝不可随从世人去做神所憎恶的那些恶事。我们应当拒绝恶人的诱惑和恐吓，像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拒绝尼布甲尼撒一样。我们不但应当不贪富贵，我们也应当不畏权势，不避苦难。我们现今是在我们的主帅基督的麾下当兵，我们是跟从他与那在空中掌权的魔鬼战斗。苦难逼迫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是属灵的胜利就是从这里得来的。要在金钱的试探上得胜，也必须学习节俭。习惯奢侈挥霍的人很难保守自己的清廉。神赐给我们的财物足够我们用，但是他并没有应许供我们挥霍。无论怎样，金钱的圣徒一流于奢侈挥霍，就会感到他手中的钱不够使用，因此就不得不另外想个生财之道。在这个时候，魔鬼就为他生出主意，他也不得不接受魔鬼的建议。习惯奢侈的人想要学习节俭，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因此，你们在青年时代就要养成节俭的好习惯。食足以养生，衣足以蔽体，就应当知足。万不可饮食必求味美，衣履务求艳丽，陈设务求华贵。不用说手中的钱没有多余的时候不可这样，就是手中的钱富裕的时候也应当谨慎自己，免得一经养成奢侈的习惯，到入款减少的时候再不容易过艰苦的日子，那个时候就想要去得不义之财了。一个人在钱财上贪污苟且，原因虽然有好几个，但是奢侈的习惯实在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摆场面、上虚荣，成为我国一般人的通病。无论家境怎么艰难，出门总要穿一身华美讲究的服装，怕别人说自己贫穷。不惜借贷典当，假装富有。办喜事、丧事的时候，总要大大的铺张一番。许多人为这两件事拉下几年偿还不清的债务。请客的时候必须把菜肴摆满了桌面，等客人都吃饱以后还剩下很多，才算主人的客气恭敬。 手头无论怎样缺乏，跟人应酬交际的时候，总得舍得花钱，才显得慷慨大方。即使家中明天没有一粒米下锅，今天也不能不陪着朋友去洗澡、吃饭、看电影，不然就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请想，一个人如果习惯这种生活，他所得的那点钱，那点有限的收入，如何能供给他这样大的开销？钱既不够用，还必须用，那只好另辟财源，赚钱切勿舞弊营私、受贿贪赃、欺诈勒索、邪奸谄笑，这种种的罪恶就连接产生了。有些为神做工的人也胜不过这种试探，因为习惯养尊处优、摆场面、爱虚荣，就不得不失去操守，丧掉品格，辜负了神的选召和附托。奢侈的习惯害人是这样剧烈，我们怎可不战惊恐惧地去防备呢？在用钱上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永远不要使你所用出去的超过你的收入。如果那样做，你即使不去舞弊营私，也不免向人借贷。可是借贷来的钱早晚是要偿还的。如果偿还不了，就要与人发生纠纷，使人受了亏损，使自己失了信用。那种结果并不下于舞弊营私。要知道，借贷是一件极危险的事，因为你把别人的钱借到手中的时候很容易花出去，但是到了偿还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重担。许多人因为养成借贷的习惯，最后竟然丧失他们的信用，毁坏他们的品格。当然，我们不能限定说绝对不可借贷，有的时候偶尔遇见特别的困难，自己手中一时周转不灵，向可靠的朋友暂借一些钱以济燃眉之急，这原不是绝对不可的事。但是当你向人借贷以后，必须及早尽最大努力把所借的债给偿还。在你负债的时候，断不可吃好食物，不可买新衣服，不可置新家具，不可馈赠宴会，更不可买地盖房。应当极力节省，凑出钱来还清所欠的债。在还没有还清债务之前，不可一日忘记这事。要看债务在身上像芒刺在背上那样的不舒服，那样痛苦。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借债。总不要因为吃好食物借债，总不要因为买新衣服、置新家具借债，总不要因为置地盖房子借债。吃粗食、穿旧衣服却没有债务，比吃美食、穿华服而负债舒服得多，荣耀得多。有了田产房屋而欠别人的债，实在不如没有田产房屋也没有债务那样逍遥自在。总不要因为求虚荣而借债，那是求荣反辱的事。许多人因为结婚作寿，大事铺张去借债，为要使亲友们称赞他们富足大方，结果因为偿不清债务，遭人唾骂嘲笑，甚至被人控诉于法院，不但失了体面，也丧了信用。还有人给父母办理丧事，愿意博得一个孝子的虚名，因此借了钱来购买上好的棺材，举行盛大的葬仪，到了事后竟然无力清偿债务， 整日遭到债主的追讨责问，得了几日孝子的头衔，以后就成年累月的被人称为无赖骗徒。看看究竟哪个上算呢？婚丧事故总当估量自己的力量来举办，经济不充足的人就应当一切从简，千万不可以图几日虚荣而多受几年的痛苦和羞辱。还有一件跟借贷相同的事，就是买物时候的赊欠。这件事跟别人借贷实在是一样的事，因为买的时候不付现款，所以就很容易随意购买，等到了还钱的时候就感到付款的不易了。无论什么时候买东西总要付现款，就是相熟的商人自动的愿意赊给你，你也应当拒绝，最好永远不欠任何人的财物，这是要保守自己的信用和人格所绝对不可忽略的事。不但不可轻易向人借贷，也不可轻易借贷于人。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你应当好好查问一下，这个人是否可靠，你和他的关系如何，他借钱究竟做什么用途。如果你根本不清楚认识他，而且不预备把这笔款子白送给他，你就不要借给他。如果这个人可靠，但是他借钱的用途不正当，你应当用爱心劝阻他。如果他向你借钱是为他结婚的时候设席请客，你应当劝他找自己的力量从简办事，不可因此负债。他当时也许不了解你，但是你却尽了你的本分，也实在是用爱心待了他。总不可向人索取财物，那是一件损伤自己的人格而且招人轻看的事。更不要因为希望从别人得财物就谄媚人、奉承人，要自己劳力工作，供给自己的需用。要看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圣崇高的，不要怕做卑微的工作。做一个仆役、车夫、邮差、司机、木匠、铁匠、厨师、耕夫、小贩，和做一个教员、医师、经理、院长、官吏、推事是同样的尊高。凭自己的智力、力气挣钱养生并不是卑贱的事，不肯劳心劳力却指望别人哀怜，那才是卑贱的事。不要忘记把神赐给你的财物取出一部分最好的来奉献给神，用在神的事工上。这种奉献是圣徒的义务，也是圣徒的权利。当在一得着财物的时候就取出一部分来奉献，不要等到你都支配完毕使用剩下的时候再来奉献，那是不尊重神的一种行为。奉献给神的财物当放在神所喜悦的地方和神所喜悦的人手中，不可把奉献神的财物交给不合神心意的人，或是放在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还有一种极大的试探，我也必须警告你们，使你们知道好加以预防。也许有一天神因为你对他忠诚殷勤工作，就交给你重大的责任，多量的金钱，那是你为他做大事的良机，也是魔鬼攻击你最好的时候。这多量的金钱是神赐给你的，并不是你舞弊营私、说谎行诈得来的。你们若为自己用了，没有人能定你们的罪， 但是你不可忘记，这些金钱虽然不属于别人，却是属于神的。你不过是神的管家，替神支配使用这些金钱。金钱在管家手中的时候，自然主人一定许可他用其中的一部分去维持他个人跟他一家的人生活所需。但是他绝没有权柄把主人全部的财物据为己有。如果他这样做，主人必定从他收回所交付他的一切财物，而且将他斥格。可是有些狡诈的管家却不等主人斥格，竟然早早地把主人财物席卷而逃。神并不会因此受损害，受损害的乃是他们自己。亲爱的青年圣徒，如果有一天神赐给你大量的金钱，请你不要忘记这一段警告。西方有一句俗话说，用试金石可以试验金子，用金子可以试验人。不要让神在用金钱试验你的时候显出你的亏欠来，也不要让人在用金钱试验你的时候显出你的卑鄙来，更不要让魔鬼在用金钱试验你的时候显出你是一个失败在他脚前的人。